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艾梦啊，艾贝啊，我觉得呢，要说近期在西雅图华人圈里面最具话题性的一个新片呢、啊，莫过于中国70周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啊，这部片非属了。
对啊，这部片子最近在西雅图可是非常的热门。那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电影界来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部献礼片。那本片由黄建新担任制片人，由陈凯歌导演出任总导演。那有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璐、徐峥、宁浩、文牧野等联合导演。影片呢是以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的串联式的方法，讲述了70年来不同的职业背景身份下的普通人在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不平凡的故事。那这部影片是在2019年3月24日这一天开机，同年的9月30日呢就在中国的内地上映，并且啊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多地啊同步上映。
对，我想哦，只有在这种比较特别重大的日子里面，才能动员式的请出这么多的大导演和演员来合拍一部片。就像其实台湾也是很多大型的国家庆典呢，或是特别的日子呢，我们就会特别的创作一些电影或是歌曲，为了这个日子来创作。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呢，都是有一些归属性的，我们对自己的成长、生活过的国家、土地的眷恋，都对他的一些成就会有一些骄傲。所以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今天不聊政治，没有在讲他的政治意涵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讨论人性的一面。
是。
人性的一面。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部电影之前呢，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就是王菲唱的这个《我和我的祖国》呢，她真的唱得非常的棒。
以前有一个歌是，这首歌是由原唱是由李谷一老师唱的，你听过吗？
对，我知道原唱的歌是有一点严肃感的，
对，它是非常庄严的感觉，
对，是比较声乐性的，比较严肃感的。但是呢，这个 MV 配这个电影画面来看呢，一下子呢，把这个就是70年的光阴的宏大视角缩小到了个体，落点呢在电影的每一个见证的历史的这个普通人的身上。那其实王菲把这首歌诠释的非常的，她有一个自我性，比起
很有个性，
原唱的这个严肃感呢，其实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我们来听听看好吗？
好。
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
哎，那王菲的这首歌呢，它浅吟清唱哈，是一首主旋律的歌曲，深入人心，久久的在耳边回荡。
对，她不愧是流行歌曲界的天后。
那说到这部影片在北美的上映呢，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啊，我们在身处美国的人，中国人就可以走出家门，就可以到附近的电影院就能看到这样一部中国电影。其实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有一部台湾导演李安导演的片子《色戒》，那时候我还在北卡州，那他是在当时是在一个很小的电影院里面，就艺术电影院，专门放艺术电影，而不是商业影片，专门放艺术类电影院，一个很小的电影院播放，那周半夜里一场，每天很短的一两个，就一个星期时间，就在午夜10分有一场。那我们还是去看了，是中国导演啊，台湾导演啊，是华人导演啊，大家有去看，而且在那个北卡看的，我记得是没有删减过的版本，因为美国有分级制度，观众是按照年龄这样子决定你可不可以看。中国由于没在大陆呢，由于没有分级制度，所以他要保证全民都能看，所以他是李安亲手删掉了30分钟的，这个删减的过以后的版本，所以我当时在美国就看到了
是
完
哦，
成的版
所
本。
以《色戒》
是
这部片在大陆有播放吗？
播放，但是它是删减过的，
啊，
所
删
以它
减
就
版，
适合孩子，也就都是可以看，因为有些镜头还是少儿不太适宜看。
对，像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就是在台湾完全不能播放的。
那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来美国交流播放。那无论是哪个地区，都是我们华人的影片。每年西雅图电影节呢，也有华语片参赛。不过，不久前在内地的有一个动画片叫《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看，非常受欢迎。
不过这次呢，全西雅图起初只有一家电影院播放这部电影，貌似在西雅图只有放2天，但是家长呢没有办法选择我和我的祖国上映的时间和地点，所以为了让孩子能够看到这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呢，家长们真的是费尽了心机。
那你知道咱们中国家长是非常神通广大，他们开始尝试包场。哎，既然他电影院没有安排这个排片，那咱们就出钱包场。可是联系了一圈电影院，回答都是 no，那家长们都要绝望了。但最后关头，竟然有家长联系到了电影片的发行方，竟然在1周之内就搞定了包场的事宜啊！
哇，不简单了啊！这后面一定有一些强大的人脉资源了，或者是家长有一些什么来头哦，不然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电影推文后面，因为那简单的二维码，家长就是扫描二维码，因为这个是官方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文章。然后这二维码经过家长们的几经的这个辗转呢，就联系到了发行商。那发行商说呢，只要有影院能够安排，我们马上就派人把拷贝送过来，给西雅图人开一个专场。那为了让湖东区、华盛顿湖以东的地区，就我们在 Bellevue 这边所在的区，能够及时看到负责北美发行的那个女士呢，她就亲自去跟各个影院协调。那发行的姑娘呢，当时是人在北京，那常常要在半夜里啊，去帮这些家长们和西雅图的电影院一家一家的协调，说到2点钟，凌晨2点才能去睡觉，真是很敬业。
是吗？所以这里其实透露哦，就是大家一些从热心的家长那边听来的，就是西雅图各大影院在联系过程中的幕后消息。在 ANC 方面呢，西雅图的 ANC 上映最多的华语的电影，这次也有排片，本来是最简单的，可是呢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慢。那Cinemark 呢，大家最方便的 Lincoln Square 回答说。本周外国电影排片已经超量，不能安排。上网一看，3部印度电影加1部《攀登者》，这实在是不合理啊！那 Regal 呢，终于在周三给了准话。按照咱们的要求呢，周日安排了3场，就是价格贵了一些。家长啊，就立刻的拍板，还说票价方面呢，要给学生补助啊。那因为包场呢可能会贵一点点，所以一位老师就自掏腰包垫了副场包场费啊，包走了一场也是很痛快的。那一位组织包场的家长表示呢，按电影会员什么票价就应该给学生什么票价，差价呢我就自己来掏。
后来我听说 Cinemark 一看啊，这部片子还是非常受欢迎，他们也排片了，就 Link Square 那个也排片，他们慢了一拍。这个看来这个可能是可是家长们的真爱啊，要不然又说出力出钱还花这么多力气去联系包场。作为一名老百姓的这个观影经验呢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会觉得主旋律的片子啊，很多会感觉上的比较沉闷，假如这是一个有宏大主题概念的东西，那反而显得人物的艺术性就比较薄，生活气息呢也会少了些，就不太爱看。所以我们通常老百姓对主旋律的电影其实期待并不太高，因为这类片子往往哈，就是说的那个直白一点，给人们会有一种枯燥假大空的预期。那你觉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家长们会有这样的热情拖家带口的去看这部电影呢？
其实就是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经历过的这个时代，可能我们对这个时代过去还有中国这几十年来台湾这几十年来的一些发展，我们对土地的眷恋，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都是从就是我们是离乡背景的人，所以我们对原来的土地我们有很深的怀念。但是譬如说我带我孩子去看，他们只有十几岁，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啊，妈妈，这个就是一个宣传片，就是一个宣传片，叫做Patriotism，就是所谓爱国主义的电影。那其实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表现我们这一代的人对土地的一个眷恋，尤其是呢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港澳两三地呢，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非常的这个所谓的风水轮流转，对，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和差距，这些的改变呢都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中。
对
对，
其实这次这部主旋律电影呢，它其实我和我的祖国它处理的是可以说是非常好，应该说是艺术性和思想性和主题性它是兼顾了。你看七个导演用历史上的七个的时间节点去讲了七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本身都是有很大的历史背景。比方说第一部是开国大典前夜，有女排夺冠，有奥运，北京奥运等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在那里。可是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这电影在讲述这些历史的时候啊，并没有选择历史中的主角去讲述，去那些主要的英雄类的人物去讲述，相反呢，他是利用一些在历史当中并没有被瞩目的，甚至于没有记载的无名的平凡的老百姓小人物这样去讲述。那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这个我，然后从我这个小我去出现我的人民，我的，因为这个英语片子叫 My People and My Country， 所以我就是小我，然后再组成了我的国家这样的一个主题。
对，不过既然是七个导演又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哦，那他们的艺术地位其实也不一样，手法也是有高低。放在一部电影里面，就是更是会受到很多人的批判。那其实这部电影最大的卖点呢，就是七位一流导演的华山论剑，同场竞技。
对啊，就像如果你去吃饭，那一个厨师给你烧七道菜，那你就没有什么啊，这个饭店烧的好不好吃？可是你吃一桌菜。七道菜是七个厨师给你烧的，那大家都会忍不住评论，哎，谁做的最好？所以这七个导演也是交作业了。
对，是啊，其实每个人的口味也都不同了，
对
对，批评也不同，那每个人看的观点也不同。
一会儿我们来聊聊你的最爱是什么哈。
好啊，可以啊。
那这个七个故事呢，集齐了。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国内知名的导演，分别是这边按年龄来介绍一下，有50后的陈凯歌，60后的张一白、管虎，70后的薛晓路、徐峥、宁浩，80后就最年轻的文牧野，加上总制片人黄新建呢，一共是8位导演。那这8位导演可以说是现在中国一群最优秀的导演。那这位8位导演至今呢，他们一共执导过81部电影。票房累计哈，8位导演执导的81部电影票房累计150多亿，一共获得过中外各项大奖赛大奖项100多次，有一座金棕榈奖，一座金球奖，2座东京电影节奖，一座威尼斯电影节奖，7座金鸡奖，12座华表奖。所以这七位导演呢，横跨50年代到80年代， 代表着中国导演的代代相传。哎，七位导演共同打造一部电影，这可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首次创举呢。
对，这样子这样子从50年代到80年代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的一个过程，他们
对
其实是进步很多的。嗯，那你知道为什么张艺谋导演没有参与这次的这部电影呢？
哎，张艺谋导演呢，他其实并不是不想指导这部电影，可是他有另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嗯，张艺谋导演他是担任了国庆晚会的总导演，那国庆晚会呢就是11月1日的8点。在天安门举行，那国庆节之后呢，张艺谋导演还要举准备冬奥会，所以呢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他并没有参与。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分别用一句话来介绍七部电影的背景，那七位导演分别指导的七个的剧情单元分别是前夜管虎执导的讲述大典前夕一线人员争分夺秒的故事，相遇张一白执导讲述国之重器科研工作者销声匿迹的故事，夺冠呢是徐峥执导讲述女排巅峰两小无猜儿女情长的故事，回归薛晓璐执导讲述东方之珠亲历者见证历史的故事，北京你好宁浩执导讲述北京奥运普通民众大爱真情的故事，白昼流星陈凯歌执导讲述神州返回荒漠兄弟传承希望的故事，护航文牧野指导讲述抗战阅兵飞行员牺牲小我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1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1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1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 国清律师事务所。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读书观影里面跟大家聊的是一部最近在西雅图非常热播的中国的大陆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那刚刚艾蒙告诉我们七个电影，他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用一句话要总结一部小电影，那是非常不容易。
是，的确是的。
这七个故事呢，它情节呢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都有一些异曲同工的让人感动之处。那七位导演他风格虽然迥异，其实你仔细看这部电影还是一脉相承的思想。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再聊聊这七位大导演的背景、他们的代表作、指导风格，以及他们在《我和我的祖国》里所承担指导的导演的这个作品给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对呀、啊，好啊，很多影迷啊，很多网友呢，都对自己对这七个故事的喜欢程度啊，从高到低的顺序来写影评。我们这里还是按照电影里面的拍片的顺序，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这部电影啊、这也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的顺序。先来说第一个出场的前夜。
好，前夜呢是由管虎导演。他和他的老搭档黄渤这两个这个再度合作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应该在他这部片子里面前夜里面也是有客串的明星最多的一个单元。那这部影片是拍的手法娴熟，叙事呢讲故事讲得非常的流畅，而且节奏明快而紧凑，好像就像开过大典那个前夜的紧张时刻，情绪一直就随着这个升旗这一个核心事件呢上下起伏，我们真的很有代入感，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好像都是升旗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份子。而特别是它的倒计时这个设计啊，增加了非常紧凑的这样一种紧张感。那演员的表演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精彩，虽然有些好像很夸张的成分，其实它与剧情这个本身是非常合拍。作为第一，这个就是说这部电影的开场第一炮，可谓是一鸣惊人。
的确是，其实这一部呢，是我认为七部中最紧凑、最有戏剧感的一部，所以其实也是让我唯一看了觉得会掉泪的一段。然后，其实它的节奏性因为很重要，从影片一开始升旗典礼啊那一刻，然后还有跟着让人家跟着林志远想要完成他的这个重大的责任，那民众呢，甚至就是大学教授啊，都捐出他们家的什么细格来帮助他完成这一颗这个
金属球。对，那里非常感动。
对，那一刻是大家，他虽然这个欧豪骑在这个屋檐上啊，拨喇叭那一刻啊，好像宣传大家的就是这个帮助啊，希望大家来帮助，其实那可能有一点刻意还有别扭，但是其实每个角色都是很到位的。黄渤呢，在圈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范围里面呢，对人物的把握他是丝丝入扣的，没有刻板的所谓的这个再现英雄人物的感觉，而是从小人物很逼真的再现了一段他的传奇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激动呢，是让人会掉泪的一种激动。
那管虎导演呢，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电视剧代表作有《黑洞》《冬至》《生存之民工》，那他电影的代表作就《斗牛》《杀生》《老炮》。那他导演风格呢，就是被称为有高猛的个头、愤青的气质、温和的性格，他被称为华语电影导演中的怪才，作品以犀利著称。
对，他其实在这段片子中呢，他有一句话说，这是黄渤讲的，他说你知道升起的不只是一块红布吗？升起的是一种精神，这种国家民族共荣的精神其实是一直是大家共同的骄傲，没有人会想要丢脸，也没有人想要失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这本书有一句名言说，若你想要真心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全世界都会来帮你。或许很多时候是天时地利很重要，背后的人脉努力也都是吸引人家来帮助你的原因，但是我们真心付出的时候，总是会有许多认同的人就会出现。放手去完成一个梦想，即使没有成功呢，这个过程呢也会是一个很感动的记忆。
是，
那其实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梦想启动》，这首歌的 MV 呢是周杰伦和钢琴家朗朗，还有台湾的一个长跑选手叫做林奕杰，他用117天跑过了7300公里，成功的横跨了撒哈拉沙漠的壮举，由他们三位也是在这个他们的事业中成就的一个三个人来共同拍摄的一个 MV。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真是非常励志好听的一首歌哈。
是的。
那我们再来聊聊接下来这部由张一白导演的相遇。那张一白导演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那他在这部片子他导演的这部相遇呢是由张译任素汐主演的。他聚焦的话题呢是共和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背后的那些无名的英雄。这里面是通过一个重逢后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些有一个自说自话的女主角和沉默不语的男主角，那两位演员的演技可谓是非常的精湛。那张译他是用眼神在那里表演，他的脸上呢就是蒙着口罩是很长时间。那任素汐是用大段的独白，在那公车上的这样子闪躲，人群中的对视。那张导演用一个长镜头完成了他对英雄的敬意，所以这个平凡背后可谓是利益高远。
对，这个片在这边的这方面的 拍摄呢，其实还蛮感动的。但是这些高端工程师为国家的付出呢，其实在原子弹试爆的这个背后呢，其实真的是感觉得出来很多的辛酸。那看到这边或许是说，就是人太优秀，不知道是平凡还是平凡是福气呢。
是啊，这个也是一个、常常是一个悖论哈。
是，
有些优秀的人，他但是生活遭遇可能也就没有一个平凡人的幸福。可是如果你执着于平凡人的幸福，你可能就会对你的理想那个更加完美的世界就会变得遥远，就好像说孩子写的那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心中的理想和现实的世界实在还是有些距离。
没错，对，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很优秀，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晓得这个，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自己的人生的选择。
对，那张导演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非常全面的。他有 M 音乐 MTV 方面的，比方说很有名的，毛阿敏的《同一首歌》，田震的《好大一棵树》，孙悦的电影，那个歌曲，祝你平安的 MV 都是他的作品。那将爱情进行到底，这是张一白导演的电视剧代表作。那他电影的代表作呢，还有《开往春天的地铁》，《匆匆那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他的指导风格呢，是被他被奉为青春片的教父。他可以在尊重艺术的同时，把电影的商业属性啊、商品属性发挥到极致。哎，这也是非常了不起。所以他导演的相遇，这也是有在平凡中、平淡中突出的渗透着力量。
哇，这个哎，他也很多这个有名的电影，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这是戏剧吗？是电影。
它是电影版
哦，电影版的
对
喜剧，
它是这部片子是他监制的，是一部电影版。
Okay, 那我们再继续下来讨论《夺冠》这部。
好，《夺冠》呢是徐峥导演，他由吴京、马伊琍主演。其实主演呢，吴京、马伊琍是有大名气的大演员，其实他的主演大部分是由两位小演员完成的。哎，这个表演的小演员不输大演员啊。这个表演非常灵动出彩，只是小演员的名字还叫不出来。他讲述的是一个上海，发生在上海的弄堂里，具有非常浓郁的市民气息、市井气息、烟火色彩的这样一部片子。他把中国女排夺冠和孩童的纯真的情感结合起来，整个片子的氛围呢是非常轻松诙谐、趣味盎然，也有他一世一贯的这种徐氏喜剧的风格，非常的聪明机智，善于以小见大。比方说在天线上挂猪肉的这个细节和小狗偷吃的这个桥段，让人简直是觉得很好笑。这个要前部电影让你热泪盈眶，能看到这个节奏呢，你又忍俊不禁，那真的有蛮有意思。也让我想起了这个女排夺冠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在中国真的是万人空巷了，大家都在看电视转播。所以你看它有一些画面，小男孩立于屋顶变身，简直是一个电线天线超人，然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几幕戏啊，真的是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
对，他这个剧情呢安排的其实是蛮有趣味的，也蛮紧凑的。他这个孩子这个东东演东东的这个小男孩呢，他真的可以是说一个是不平凡的小孩，他可以为了大家的这个希望看这个电影。这个场景呢，在我小时候的确是在我住的地方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们有很多的像一个眷村的地方我小时候的这个家。
你小时候是住在台湾的哪个
宜
兰？宜兰是个很美的城市。
对，宜兰
也是像这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弄堂，大家看着这样的电视机。
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是住在宿舍，那很多就是每一家户我们那时候黑白电视机可能刚开始。然后大家呢都挤在某一家人有黑白电视机的地方，而常常挤到他那边去看一个。那个时候台湾是这个
哨棒是什么？
哨棒时代棒球。
哦，棒球。
台湾的哨棒就像中国女排，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暴露年龄了？
对，没错没错。对呀、那个时候的大家感动，挤到一家人去看那个熬夜看哨棒，然后妈妈就进进出出为大家打理一些吃的东西，大家熬夜看哨棒，为了这个哨棒加油。那个哨棒普及，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呢非常 常非常的感动，大家可是我记得我们没有那样拉天线了，妈妈都是这样，电视坏了就砰砰这样
吹两下，
对对
对，然后
对对对，突然又好了。所以这是东东他可以去拉那个电线，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
我们有时候也会摇摇电线，拍拍电视机。
对呀、啊，然后狗的那一段真的是很可爱，他而且他还和他这个喜欢的小女朋友那个和感动而交错的一个段落呢，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中国女排，然后台湾对少棒时代的一个风靡和感动，还有其实像美国也是他们对足球常常在酒吧前面喝着足球啊，欢呼啊，一群人呐、啊，在啊很开心，这个都是对这个自己国家呢，在奥运会上呢，在各种运动表演上面，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和感受。
对，所以作为导演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就是善于讲故事，把故事讲好，然后善于琢磨出观众的喜好。那徐峥呢，就是这样一位导演，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啊，叫科班出身的表演系，可他现在做导演呢，做得非常的专业。他有电视剧的代表作叫《李卫当官》，这部片子可能大部分人是不太熟悉，但他电影的代表作可就是大名鼎鼎，就《泰囧》《港囧》，这样在一种快速奔跑当中发出的一个许多有趣的事情。那还监制过很多的作品，比方说《我不是药神》，前阶段也非常出名，《我不是药神》《超时空同居》等。那他的指导风格呢，他就极具票房号召力，我觉得是只要有徐峥出现的地方的票房肯定是稳赚不赔。
哎，我有看过《李卫当官》哎，
真的、
挺好看，
我没有装，
很好看呐、这个我觉得那演李卫的那个人非常会演啊。对，我记得我们家当初我爸爸妈妈也是很迷啊，
是
啊，很迷。
那什么时候的电影？什么时候的剧片？
那是电视剧啊，
什么时候？
好几年了吧，我真的忘记了，但是挺好看的。
好，那哪天找出来看看？
是啊，是啊，很好看。
李卫当官很
没错。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现在也是，对，是。香港回归这段，
那回归这段呢，是这七位导演当中唯一一位女导演，叫薛晓璐导演的，由任达华和惠英红担任主演。其实这部片子的故事和前夜呢有一些相似，但是它的侧重点是落在一对普通的香港夫妻的感情风波，感情上，情感上。那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钟表匠，和一个他的妻子呢是个女警司，他们一起见证了香港回归。他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时间，就是一刻都不能等，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到那个罗大佑的《东方之珠》歌声这个响起的时候，我觉得太贴切了，简直让人瞬间泪目。
对台湾的这个音乐教父，流行音乐教父，等一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很想听一听。那薛晓璐啊，她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她做编剧，她以前做编剧，她的编剧代表作就是你知道一部很有名的大陆的这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她编剧的，还有《和你在一起》《海洋天堂》。那她有电影的代表作呢，就是两部西雅图片，《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指不二情书，那这两部片子是他的电影指导的代表作。那他的风格呢，他是有着丰富的剧本创作的经验，而且他有独特的女性的视角，所以他的作品整个呈现出非常丰富、非常细腻和真实这样一种感觉。那同样在这个《回归》这部电影当中，让人感觉到就是一句是润物细无声。
今天这个拍这个香港回归这段，虽然是可能跟现在香港的政局有一些对立，我们今天是不谈政治的，但是在拍摄的手法上呢，我觉得我不太了解它有一些部分的关联性，就是这个修钟表的师傅呢和这个交接的广告，可能是这个修钟表的师傅他是在见证历史的这一段，因为他不是被请去修这个要最准时的，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差了快了十几秒，英国那边快了十几秒，后来中国这边是准时开始的，所以到底跟香港师傅修钟表他这个段落的插出来是有什么样的意思？我一直想不太懂 这一点。
我想它可能是普通人和官方它的两层的结构，
对，
那大家都是那么在意这个时间点的准确这个重要性。
嗯，可能是啊，可能是，但是就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时空背景呢，就是他也说，哎，中国是的确是一秒不想等了。那154年以来，中国如今的进步呢，也可以说是他们大为什么他们说一秒不想等，是因为可能就是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底气，可以说这样的话，可能是这样。那其实有一个网友呢，他在讲说，哎，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其实在几十年前呢，对就是内地的同胞来讲呢，港澳台的同胞可能就像是天外的来客，吃穿用呢都让人家觉得很嫉妒。可能当初的美国呢，也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羡慕的天堂的生活，
是
大家都想要来。那内地的同胞呢，他们努力的开工厂、卖玩具、卖衣服。上亿的劳工呢，都想要从内地到沿海去工作。他们说呢，8亿件的衬衫呢，可以换一架飞机。
嗯，
那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世界，其实不断的在改变。可能他们还是经历，觉得自己还是很穷。但是其实，在不过的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呢，内地的 GDP 啊，其实都超过了德国，甚至超过了日本。那发电量呢，超过的美国。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呢，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量是中国呢，第二个是河北。那我们其实不再担心开始产，其实开始要担心的是产能过剩这件事情。那当美国换了总统，内政外交也有许多折腾，其实不知不觉的联想可能就成为了全球第一，然后大陆造了全球一半的高铁。
嗯，
其实这些荣耀，我想是他们之所以可以说我们一刻都不想等
的
原因。对，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的确呢站在了百年最好的一个时段，一个时代。
所以他每部电影都有他隐含的一个寓意，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要去深深的体味，看个第二遍、第三遍，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内容在里边。
对，那这一段片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歌曲，就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这首歌。那罗大佑呢，是华语流行音乐启蒙时代的一个开山巨匠。那他是将流行音乐和文学相融合，成为与电影、文学、古典音乐平等的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是真正的台湾的音乐界的重量级的人物，有流行音乐教父之称。那这首歌的背景呢，是在1984年的年底呢，中国和英国签订了一个中英联合声明。不少的香港人呢，对97回归后的香港的前景呢，表示了一些忧虑，从而呢，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一个移民风潮。那《东方之珠》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创作了。我们来欣赏一下。
海港回头望望 锁住你的尊严，让白头发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船儿弯弯入海港，回头望望沧海茫茫，苍凉的胸膛。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由艾贝和艾梦为您主持的，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
那现在我们切换到第五部哈，北京你好。那这是由宁浩导演、葛优主演的。那网上呢，对这部片子的评价呢是非常高，很多人呢都相当喜欢这一部。那这部片子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因为它是一部阴差阳错式的喜剧，和黑色幽默的风格非常突出，也可以说是七部影片当中最欢乐的一部，笑点很多。尤其是那葛大爷葛优的贫嘴金片子和冷面个性那个少年啊，他的穿话，他两个人一大一小相映成趣。那北京的哥呢，还有自己古道热肠的给汶川后正后加油的这样一种加油打 call。 那他把这个奥运年这个欢乐的事件和汶川地震这个国殇的事件这个一悲一喜的交集，所以普通小人物的欢笑和眼泪起飞，不由得让人们想到啊，那部亚运题材电影叫《我的九月》，两部片子呢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是葛优的这个演技的是非常的
是
棒的。
就是葛优还是老了一点，你有没有觉得？
对，他演一个这个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其实也是真的可以非常的生动。
对，很生，演员都很出色。
对，
除非这就葛大爷还是有一点岁月的。
是是。那我们介绍一下宁浩这位导演。
好。那宁浩呢代表作也是很多了，那他善于从生活当中挖掘素材，善于注重人物的性格的写实，他的叙事的节奏呢是不紧不慢，恰到好处，是很会说故事的一位导演。那北京你好呢，就是让我们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幽默，有触动，有平凡又有伟大这样一个故事。
是的。那我们继续我们记得2008年的这个奥运呢、北京奥运呢，它刚好也在汶川大地震也是同一年，
是
在结合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同一年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有时间的话来听一下我们北京奥运的这个主题曲，在两岸三地的歌手呢合唱的这个《北京欢迎你》，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展现了这个华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一个奇迹的，分享了中华文化的一个荣耀，这样子。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哈，回到11年前跟着这首歌。
是啊，是。对，
那现在我们先来聊聊这
《白昼流星》。
对，由总导演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白昼流星》。那吴昊然、陈飞宇是陈凯歌的孩子，哎，很多人到里面真是没有注意。那演弟弟那个陈飞宇呢，是陈导演的，就是陈凯歌的儿子。
哦，是吗？
这部电影讲的在边陲之地哈，沙尘漫天，两个回乡的流浪少年在神舟十一号飞船回归的时刻落魄潦倒，他们受到冲击，然后在这样流星闪过的时刻，他们获得新生这样的故事。这个就像一直非常有诗意浪漫主义色彩的陈凯歌导演的作品，这部片子呢，它主题其实是非常沉稳厚重，但是呢，陈凯歌导演把它表现的又不乏写意和轻松。像白昼流星，这似乎有一个预言味道的故事。还有那些画面啊，大家比较赞赏是在荒漠上策马扬鞭的两兄弟，他那个画面感呢、是拍的是非常好。那个都有一些深意，还有来自政府的精准扶贫和航天英雄这样一种洗礼呢，简直那个在人这那个荒漠就感觉是见天见地见人这样一种味道。
对，其实从一部短片的完整度来说，陈凯歌的《白昼流星》的寓意啊，其实是很生动、很完整的。故事前后的衔接呢，很深远。从故事的开始，刘昊然、陈飞宇扮演的蒙古族兄弟，他们看似呢与历史的瞬间无关，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以至于来迎合《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他们像草原被解放的束缚的野马，没有方向也没有规矩。但是他们遇到这位老主任的时候呢，尽管呢他们这个老李是不怒自威的，但是兄弟两人还是对有点野蛮而且无知无畏的一个状态上，然后他们呢老李对他们是坦诚相对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少年心中呢，他惦记着死去的爹，说呢白昼看到流星啊，国家兴旺，人民才能富裕，与老李一同踏上了追赶流星的这个征程。但是其实在这一段呢，扶贫的这一段呢，其实有被扶贫的这个单位呢有过争议，其实、对扶贫单位对他这个拍摄手法，他们认为陈凯歌导演在细节和手法上、逻辑上都很粗糙，但是艺术电影本来就不谈太多的逻辑和文化，就文化的艺术和很多东西是不能讲逻辑的。
是，
我认为
那
对
那这个，所以呢，陈导演他是一个有非常有很深刻的文学素养和思想深度的这个导演，所以他的电影呢，可能更关注一些人文的价值，一些艺术的价值，所以。在网上很多人是把这部片子说完全没有 get it， 完全没有得到他的点，看不懂，觉得就是不好看。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反复体会过了，这部片子的评论啊，对他的评价又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觉得这部片子还是这个深度和价值都是有非同一般。所以多看几遍可能就 get it。
我是对大陆导演不是很熟悉，但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呢，我最记忆最深的应该就是《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那是一部经典。
对，真的是一部电影经典呢，蕴含着这个文化内涵的这个深厚深远的这个。
对，就有人说陈凯歌就拍这一部电影就可以了。
没错。对，那我们再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就来讨论最后一个护航。
好，护航呢是由最年轻的一位导演叫文牧演做导演的，由宋佳主演。那这展现的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的风采。所谓巾帼不让须眉，那新锐导演加入到这个创作的群体当中，本身就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那作品呢，本身故事背景呢，也是最接近于当下，话题呢也比较年轻化。文导演的这个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虽然这个《护航》也是一篇命题作文，但整体来说，《护航》和其他七部短片一样，它的完成度啊都非常高。按照这七位导演的总体，他们都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啊，有的幽默，有的宽广浑厚，都有个人前提的风格。那美学上总的来看有高度统一，真的是兼具情怀和可看性，文学性和思想深度都兼顾的，这本实属比较难得。
对， 像沪煌这部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和议题或是电影也非常非常多，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讨论。
好啊，
那我们在电影我们在这个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听一段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奥运欢迎
是、啊是啊、
两岸三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歌手齐聚，来我们来听几分钟。
我来一起唱，我都快要记得不太清楚了。
对，是也是蛮经典的一部。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那哎，我就又把我一下子带回了那个时候哈。那这是有一个有78个人共同创作一首歌曲，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味道。
对，
所以有句话说，越是时代的，越是永恒的，可能真的有它的道理。
是，好，谢谢各位观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读书观影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 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